请大家打开手中的圣经，到创世纪第十九章。创世纪第十九章，我们在过去几个星期里面一直延续着创世纪的记录，来看到罗德在索多玛灭亡的那个时间当中所发生的这些故事。所以我们今天来到了罗德的在圣经当中最后他人生的结局，是罗德的故事的最后一段。所以我们要从创世纪第十九章的第三十节读到第三十八节，让我们怀着谦卑的心来聆听上帝的话语向我们宣读。罗德因为怕住在索尔，就同他的两个女儿从索尔上去住在山里。他和两个女儿住在一个洞里。大女儿对小女儿说，我们的父亲老了，地上又无人按照世上的常规进到我们这里，来吧，我们可以叫父亲喝酒与他同寝，这样我们好从他存留后裔。于是那夜他们叫父亲喝酒，大女儿就进去和他的父亲同寝，他几时躺下几时起来父亲都不知道。第二天大女儿对小女儿说，我昨夜与父亲同寝，今夜我们再叫他喝酒，你可以进去与他同寝，这样我们好从父亲存留后裔。于是那夜他们又叫父亲喝酒，小女儿起来与他父亲同寝，他几时躺下几时起来父亲都不知道。这样罗德的两个女儿都从他父亲怀了孕。大女儿生了儿子，给他起名叫摩亚，就是现今摩亚人的始祖。小女儿也生了儿子，给他起名叫便雅米，就是现今亚门人的始祖。我们今天读神的话就到这儿。你们知道，作为讲道的牧师，有的时候他的任务是很让人头痛的，那就是特别是担任像改革宗教会的牧师，一个很头痛的事情就是你必须要宣讲像类似像这样的经文。但是如果你在一些其他的教会，可能你可以自己随便挑选一些你喜欢的经文，可以比如像类似像这段经文可以越过去的。有很多的牧师看到像这样的经文会抓一抓头说，好，算了，我们可能就跳过去讲一讲其他的经文。但是这段经文之所以这样难，是因为我们很多的时候对圣经有一些误解。我们会误以为圣经是那些人生的励志语录，圣经是充满着很多让人产生人生智慧的哲理性的寓言故事。可能我们从某一些英雄人物身上能够总结出来我们可以应用在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些一二三。所以当圣经写下像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话的时候，圣经会让我们感到无所适从。我们怎么样去面对这样的经文？这样的经文到底带给我们什么样高深莫测的人生哲理呢？我想面对这样的经文的时候，我们需要记得，圣经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圣经向我们所启示的，向我们所揭示的，是真实而复杂的人性。圣经向我们所揭示的，是人在这个败坏堕落的世界，拥有着一个同样败坏堕落的人性。我们的生活在这样一个我们自己的罪和他人的罪所交织在一起的一个无法解开的网络当中。而这样的圣经也向我们彰显了，恰恰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无比交织在一起的这种堕落的世界当中，上帝的恩典是真实的，上帝依旧能够从这个黑暗的世界当中生发出来他救赎的光芒。所以这就是罗德的故事的结尾，让我们所看到的。我们看到罗德的故事的结尾， 和我们之前所看到的挪亚故事的结尾很像。罗德和挪亚都被圣经称为是义人，而同样这两个人都是被上帝从那个非常可怕的毁灭性的审判当中救拔出来的人。两个人在他们得救之后，他们都生活在一个四周无人的环境当中，而这两个人在他们得救之后都喝醉了，赤身露体，并且他们在醉酒的状态之下也行了羞耻的事情。所以在罗德的故事的结尾，我们看到的是这个不断周而复始循环的，让一个罪和他们罪所造成的愚蠢和罪所造成的羞耻的一个轮回。圣经的焦点同样的在，就像在挪亚的故事当中，圣经的焦点是在挪亚的儿子们，他的后代身上，同样在罗德的故事当中，这个罗德故事的结尾也是把焦点放在了他的后代，他的两个女儿身上。这是罗德一生的最后一幕，也再一次的提醒我们，人类依旧生活在这个堕落和根深蒂固的罪恶当中。人的罪是如此的顽固，以至于挪亚的洪水洗不去，而索多玛的烈火也烧不尽。但同时罗德故事的最后也向我们彰显了上帝伟大的救恩。所以我们今天就要从这段经文看两点，一点是我们要从罗德和他女儿们的故事看到人类深重的罪孽，人类深重的罪孽。然后第二点我们要来看的是上帝更深重的恩典，上帝更深重的恩典。所以我们首先来从这段经文的一开始来看，第三十节告诉我们说，罗德因为怕住在索尔，就同他的两个女儿上去住在山里，他们住在一个洞里。这是圣经描写罗德一生的最后一个场景。如果你可以把圣经想象成一个舞台剧的话，那这是罗德这个圣经人物出场的最后一幕。他这一幕是并不是一个很光彩的一幕，这一幕是罗德因为他恐惧住在索尔，现在他蜷缩在一个山洞里。如果你有机会去这个以色列旅游的话，你可以去到以色列的这个旁边的这些山洞，特别是摩亚地的这些山洞，你可以去看这些山洞到底是长什么样子。这个非常非常小的那些山洞往往是用来干嘛的呢？是用来埋葬死人用的，埋尸体用的。所以罗德他的晚年是活得像一个死人一样，躲在山洞里和他的两个女儿。这一幕对罗德的一生充满了极大的寓意和写，是一个充满着寓意的写照。圣经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而复杂的罗德。圣经告诉我们，罗德不是一个恶人，罗德不是一个被上帝审判丢弃的人。圣经告诉我们，罗德是住在索多玛，虽然他住在索多玛，但是他是常常为这个城市的人的最忧伤的义人。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罗德是义人，但同时圣经告诉我们罗德是一个糊涂的义人，罗德是一个愚蠢的义人。这是有的时候我们会把圣经，对吧，我们会把义或者不义把它想象成好像非黑即白一样，好像说哦，如果圣经把这个人物描写成一个英雄，那么就像是漫威动画里面的这种英雄人物，他们什么事都特别特别好，完全都是正面的描写。但是不，圣经描写的人性是真实的，圣经描写从来不会把一个人描写的完美到一个程度是你丝毫找不到他任何的缺点的。这也是我为什么比较喜欢看英剧的原因呢？因为美剧里面都是要么就是英雄，要么就是坏蛋的嘛，要么是黑暗的，要么是光明的。但是一些在英剧或者是在欧洲的其他的法国电影里面或者怎么样，他们描写的人性是更加复杂的。同样的，圣经里面也是这样，罗德是义人，但是罗德经常因为他的不理智，因为他的罪而做出错误的判断。所以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罗德在圣经里面给我们描述他的一生。 他本来是跟亚伯拉罕是他的叔叔的嘛，他跟亚伯拉罕一同从哈兰来到了迦南。他在亚伯拉罕家中的时候，他获得了许许多多的祝福，他有成群的牛羊，他有很多的仆人，他有自己的牧场，所以甚至他可以与亚伯拉罕平起平坐。但是罗德在亚伯拉罕家中受到这些祝福之后，他并不满足，他反而起来与亚伯拉罕相争，他要与亚伯拉罕分家。结果他这个决定使得他失去了一切，他想要摆脱亚伯拉罕的这个阴影，他想要自己独立，但是他的眼目却因着眼目的情欲而渐渐的挪移到索多玛。他看到了约旦河平原这种繁荣昌盛的景象，他被他吸引，所以他渐渐挪移到索多玛。结果你会发现罗德的一生一系列的选择全部都是错误的。他选择离开亚伯拉罕，他选择挪到索多玛去，结果他在索多玛成为了阶下囚，他被东方列王的军队掳走。而反而是他的亲叔叔这个亚伯拉罕冒死去拯救他，但是他被拯救出来之后，他没有回到亚伯拉罕的身边，他反而继续固执地留到了索多玛。面对强暴的索多玛人，罗德的选择依旧是他对索多玛人非常的好，他对索多玛人大献殷勤，选择甚至可以牺牲自己的女儿的贞操来平复这些索多玛人。当他面对天使向他启示的索多玛的审判，面对生死抉择的时候，他竟然选择迟疑不走。天使明明让他跑到山上，但是他却选择拒绝天使的建议，他选择要跑到索尔去。而最终他的选择证明还是错的，索尔令他惧怕，所以他离开了索尔，现在他逃到了山上。的确，罗德是一个义人，他因着上帝的怜悯和恩典，他的灵魂会得救，以后你上天堂你能碰到罗德，对吧？到时候你可以好好的，对吧？ diss 他一下。但是他在地上，他的一生依旧要因着自己的罪和他的愚蠢而以愁苦告终。如今罗德失去了一切，罗德失去了他的家园，他的产业，他失去了他的妻子，他亲眼目睹了世界末日，他亲眼看到他心爱的妻子变成岩柱离开他。而正是因为他所经历的这一切，他因着他的罪和愚蠢所经历的这一切，罗德如今恐惧痛苦颓废至极，毫无盼望，他如今蜷缩在埋葬死人的山洞里，如同死人一样度过他的余生。所以这是罗德，我们看到罗德最后一幕，罗德告诉我们，罪不仅仅是没有遵行律法那么简单而已，好像你没有在一个 checklist 上 check， 哦，这个我做了，这个我没做，这个我做了，不，罪不是那么简单而已，罪是一种愚蠢，罪是一种没有智慧的体现，是一个不理智的体现，罪会带来许许多多的愁苦，这种愁苦是以一种愚蠢的形象彰显出来的。那接下来圣经把这个目光带到了罗德的女儿身上，在罗德的女儿身上我们看到的是罪不仅是愚蠢的，罪是羞耻的。所以第31节开始，我们看到这个两个女儿开始又开始算计，大女儿对小女儿说，看我们的父亲老了，在地上又没有人能够跟我们成亲结婚生孩子，所以我们怎么办呢？我们让父亲喝酒，然后我们与我们的父亲同寝，来存留后裔，对吧？有，然后结果他们趁父亲醉酒的时候，这两个女儿轮流的与不知情的父亲同寝，并且成功的怀孕生子。有注意到圣经有的时候很不仅仅是这个内容本身的确是让我们超越我们的伦理道德的能够想象到的标准，对吧？这个如果在美国的话，这个评分应该电影评分应该评到多少级不知道，对吧？反正这个可能我们在座的很多的孩子都是不能看的这个电影，对吧？但是圣经竟然这样启示，而且不仅如此，你会注意到上帝在这里面消失了，上帝从这段经文的记述当中没有出现， 上帝出现在索多玛，因为索多玛的罪恶，上帝亲自派天使过去，因为索多玛人的性的犯罪，上帝审判烈火降下来。但是当罗德的女儿们去想到这些犯的罪，这种乱伦的罪的时候，上帝不见了，上帝仿佛退到了幕后，上帝没有干预。这是圣经当中第一次出现直系乱伦的事件。而注意到行这事件的不是埃及人，不是索多玛人，不是俄摩拉人，行这事的是被称为义人的罗德和他的女儿。因此有的时候弟兄姐妹们，蒙恩得救的人所做的事情，他们的家族所他们所在罪章中所行出来的事情，要比这个不信的世人所做的事更加令人感到羞耻。而圣经强调这个行为是罗德的女儿们策划的，特别是他的大女儿。有的圣经学者在猜测，对吧？罗德到底对这件事情到底知情到什么程度？当然，显然圣经告诉我们罗德不知情，这是在维护罗德正面的名誉。但是很有趣的是，对吧？圣经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对这件事情加以任何过多的评价。圣经没有说罗德做的是不对的，圣经没有说罗德女儿做的是不对的，所以这让很多圣经学者感到很痛苦，对吧？特别是当圣经写到一些让你炸舌的一些事情的时候，然后圣经不告诉你这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所以你会在圣经学者当中看到有两派，对吧？一派是谴责罗德和他的女儿，这是基本上比较传统的，比如说就是这个是绝对的乱伦的行为，是不伦理不道德的，对吧？但是你会看到有一些比较特立独行的学者会赞扬罗德的女儿的行为，认为他们这是为了延续家族的血脉而不惜把自己献上啊，来做这种乱伦的事情。所以实际上在历史当中这两种侧面都是不断的出现的。很有趣的是，如果你们喜欢研究这个艺术绘画的历史的话，你们可以去看一下，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从中世纪到现代17、18世纪的圣经画作，描绘罗德跟他女儿的这个画作，你可以去不同的博物馆里面去看，你会发现不同的时期不同的作者对这个故事的诠释是不一样的啊，特别是在中世纪的时候，这种诠释往往是把罗德的女儿描绘成这种很诡诈的很 cunning， 对吧？就是这种 cunning， 就是这种很女人的这种魅惑的这种感觉，然后罗德是一个不知情的傻呵呵的，对吧？这种一个老父亲的形象。但是渐渐到了16世纪、17世纪到18世纪往后，你会发现这个画作有的时候发生了变化。他的女儿们被描绘成为这种面无表情的，为了延续父亲的血脉而大义凛然的把自己的身体献上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对，所以我们怎么看这段经文？我想说的是，这段经文同样的向我们呈现的是复杂而真实的人性，没有那么简单的非黑即白的这种记录。的确我们需要用同情的眼光来评价罗德女儿们的行为，圣经暗示了他们处在一个绝望的处境，为了延续后代他们迫不得已。初代的教父俄利根，当然虽然俄利根不是什么特别好的教父可以去引用，但是他这样说，他说罗德女儿们的乱伦行为甚至比许多妇女的贞洁更纯洁。俄利根，你可以看到他是一个比较特立独行的圣经注释家。另外一个是现代的圣经注释学者说，这两个女儿出于绝望而行事，他们因此不应该被过度严厉的斥责。但是同情归同情，不容否认的是，圣经的确让我们看到罗德的女儿们的行为是违背上帝的旨意的，是罪恶的。 因为很明显他们所产生出来的后代是摩亚人跟亚门人，这个对于第一世纪不是第一世纪，对于当时圣经的读者就是原始的这个以色列民来说，他们知道摩亚人都是亚门人都是什么人，所以这肯定不是一个很光彩的一件事情。那单纯从罗德女儿们的行为本身出发，我们也可以看到罗德的女儿们他们有很多的选择呀，他们可以选择跑到索尔去，这证明索尔当时还没有被毁灭，索尔他们可以选择回到索尔去生活，他们可以选择去找他们的亲戚亚伯拉罕。如果你去过以色列你就知道，从他们所在的地方到亚伯拉罕所在的地方走路也就一天的时间，不是那么难走的，亚伯拉罕都可以率他的家丁奔走跑到大马士革把他们救回来，你想想这个从交通的角度来讲并不是那么不便利。他们有很多的选择，他们可以把自己心中的顾虑，可以把自己心中的想法跟他们的父亲说，是吧？你说爸爸，对吧？你看我们都藏在这儿了，我们得成家呀，我们得成家立业呀，我们得生孩子呀，去跟父亲沟通。但是他们没有选择任何的这些事情，他们和他们的父亲如出一辙，出于自己的愚蠢而采取了一个很愚蠢的办法来解决他们眼前的问题，那就是通过乱伦的方式来产生自己的后代。因此最有一种特性，弟兄姐妹们，最有一种特性，这种特性是罪人所做的事情往往会让他们得到相应的报应，罪人所做的罪所犯的罪往往会让他们得到相应的报应。中国有句古话叫做聪明反被聪明误，就是有点类似像这种道理。罗德还记得罗德曾经要做什么，罗德曾经想要用他的女儿的身体来达到他的目的，想要利用他女儿的身体来满足这些索多玛人，好保护他的客人。而现在罗德的女儿们恰恰反过来就要用罗德的身体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你不觉得圣经给你的记录，上帝的报应是如此的匹配？罗德没有顾念他女儿的身体，同样的罗德的女儿也不会顾念他自己的身体。而圣经告诉我们，罗德的女儿们他们的计划非常的成功。有的时候你会感到很诧异的吧，那些违背上帝旨意的计划进展的特别顺利，而上帝自己的真正上帝自己的计划进展的特别特别不顺利。我说上帝要赐给亚伯拉罕孩子，哎呦这个老费劲了，亚伯拉罕等了好几十年都不带有孩子的，然后但是亚伯拉罕想要违背上帝的旨意生孩子，哎，进行的特别顺利，下甲来砰就生了。然后罗德的女儿一想到这个办法，哎，一下就怀孕的，都不用试好几次，对吧？就一晚上，大女儿一晚上，小女儿一晚上，砰砰两个就出来了。有的时候上帝做事的确让我们难以预料。而罗德女儿们借着乱伦生下来的后代也预兆了他的这些后代们将会是什么样的人，他们将会是淫乱的人。圣经告诉我们，大女儿生的叫做Moab， 叫做摩亚人。 Moab 的意思是 Moab， 就是从父亲而得的意思。而亚门人叫做Ben Ami， 是我的族人的孩子儿子的意思，也就是同族人生的孩子的意思。所以他们的名字就告诉你们他们到底是什么怎么来的，他们是从同族的乱伦而来的。啊，对于当时的以色列民来说，他们很清楚这些人是什么样的人。这些人在出埃及的民数记的记录当中告诉了我们，摩亚人是淫乱的人，摩亚人生活在死海以东的山地上，亚门人生活在他们的北边。在出埃及的时候，民数记第22章到25章记录了，22章告诉我们，这些人雇佣先知巴兰来咒诅以色列民。民数记25章告诉我们，以色列民当他们住在士亭的时候， 摩亚女子引诱他们行淫，并且引诱他们去拜巴利，陷入到属灵的淫乱，惹动上帝的愤怒。因此上帝甚至严厉的在摩西律法当中规定，禁止亚门人，禁止摩亚人进入到耶和华的会，甚至十代以上的都不可以进入。也就是换句话说，你祖上十辈如果是亚门出来的，你没有办法进入耶和华的会，如此的严厉。当然上帝加在亚门人身上的咒诅不是基于种族，而是基于他们的罪。所以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罗德故事的结尾，罗德故事的结尾让我们看到罪的根深蒂固，罪的顽固。尽管索多玛被烈火审判浇灭，但是罪的权势却没有被真正的摧毁。罪一路跟随着罗德和他的女儿们逃出了索多玛，继续借着他们的私欲在全地蔓延着。罗德女儿们沾染了索多玛的性文化，他们继承了罗德身上的许多的特质。然而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在那里显得更多。所以这是我们最后要来看的，在这一切的深重的罪孽当中，上帝的恩典彰显得更加的明显。如果说索多玛人因着性的犯罪被上帝审判，那么罗德的女儿们同样在性上犯罪，上帝却没有采取任何的行动，上帝没有派遣天使来审判他们，上帝仿佛退到了幕后。但是事实上，上帝却在一直精心策划着、安排着一切人类历史的进展，他要来翻转我们不堪回首的羞耻，来成就他的救恩。我们不禁要问，从这段羞耻的乱伦当中能够产生出什么样美善的果子呢？从亚门，从摩亚能够生出什么样的好果子呢？在圣经当中，如果我们继续看的话，我们需要有一个更广大的视野，对吧？我们有的时候就定睛在这一个事件上，但是我们忘了上帝是掌主权的上帝，他掌管人类的历史。在圣经当中有一卷书是专门以一个摩亚人的名字来命名的，你们知道吗？圣经里面有一卷书是一个摩亚人的名字命名的，这卷书叫做路德记，是一个摩亚女子的名字命名的。这卷书讲述了一个摩亚女子，也就是从罗德的女儿乱伦的行为所生出来的后代，有这样的一个女子叫路德，她跟随她的婆婆拿俄米从摩亚回到以色列，嫁给了她死去丈夫的近亲伯阿斯。而在路德记第四章第十七节告诉我们，从这位摩亚女子所生的孩子名叫俄贝德，这俄贝德是耶西的父亲，而耶西是大卫的父亲。大卫是谁？大卫是以色列最伟大的君王，上帝与他立约，将来上帝要设立大卫的宝座直到永远，他要建立大卫的王位王朝直到永远，将来大卫要从大卫出来一位苗裔，他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执掌王权，要统管万有。那位大卫的苗裔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你要知道上帝在下一盘什么棋，你要知道上帝在组织，上帝在安排着一切的人类历史的进展。从罗德蜷缩躲在那个摩亚的山洞里面那一刻，上帝已经开始在安排他的救恩。从罗德的女儿们的乱伦不堪的羞耻的行为当中，上帝竟然为整个全人类预备了他的救主耶稣基督。这就是上帝的智慧，从羞耻到荣耀，从羞耻到救恩。在上帝的无限智慧当中，上帝竟然把那个山洞里面的羞耻变为了这对着世界最大的祝福。借着这位耶稣基督，上帝成就了最终极的拯救，上帝来翻转了我们罪的愚蠢。借着十字架，因为十字架在世人看来是最为愚蠢的事情，十字架在世人看来是愚拙的，但是圣经说上帝的愚蠢要比人的智慧更加的智慧。借着十字架，上帝把 那个人类最大的羞耻就是十字架上的羞耻转换成为最崇高的荣耀。所以今天你会唱十字架，十字架是我的荣耀，十字架从来就不是荣耀，只有耶稣基督来成就了十字架的救恩，十字架才成为荣耀。十字架是羞耻，在那上面如同一个罪犯一样被剥得赤身露体的，被世人观看，被世人唾弃，被世人凌辱，但是上帝能够翻转这羞耻成为荣耀。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上帝借着这段故事要告诉你什么呢？或许你像罗德一样，你在过去因着自己的愚蠢而变得颓废，而变得一蹶不振，或许你觉得你这一生就无法翻转，你仿佛躲在那个山洞里面的罗德一样，像死人一样等死。或许你像罗德的女儿们一样，有着令人羞耻的过去，或许你的家人提到都感到羞耻，或许你整个一生都背负着这样羞耻的骂名，或许你像摩亚和亚门一样，你的家族的出身让你在世人面前抬不起头来，你一生背负着这世界的论断，或许你已经对自己绝望，但是圣经告诉你，今天上帝告诉你，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的创造，他就是新造的人，一切旧事都会过去，而且已经过去了，都会变成新的。所以今天上帝借着这段经文，借着这段圣经来对你说，我的恩典能够改变一切，我的恩典能够改变一切，所以来到我的面前来悔改你的罪，来信靠我的救恩，我必会借着耶稣基督为你流出的宝血把你洗净，我必会借着我的圣灵来使你成为圣洁，我要亲自做你的父亲，做你的天父，你要做我的儿女，我要把你眼中一切的泪水都擦去。所以这是今天上帝对你所说的话，信靠这位上帝。让我们一同来到他的面前，来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今天借着圣经这段让我们无法视同的经文告诉我们，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也是如此的复杂，如此的真实，我们的罪，我们的愚蠢，我们的羞耻交织着成为着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现实。然而主啊，你也让我们看到你并没有隐藏，你并没有退到幕后，而是这一切都在你的掌管之中，你要借着我们所生活的一切的周遭来成就你奇妙的救恩。主，我们感谢你借着罗德的女儿们虽然这些羞耻的行为，但是确实为我们预备了，为你旧约的百姓预备了大卫这位君王，也借着大卫为我们预备了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主要我们赞叹你的智慧，我们也知道主要唯有你能够翻转我们的罪，翻转我们的愚蠢，翻转我们的羞耻，因此求你来这样做，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翻转我们一切的罪恶，好叫我们能够赞美你，好叫我们能够荣耀你的名。听我们的祷告，继续借着你赐给我们的圣餐来坚固我们的信心，叫我们仰望我们救主再来的日子。我们这样的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